完，刚才听了杨牧师的分享，心里有很深的感触。在过去多年的牧会经历中，也经常思考有关苦难的问题。确实，苦难是个奥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有关苦难的问题。我们也从约伯记里面读到很多有关苦难的事，但我想让大家知道，也让杨牧师知道说，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承担他肉身的苦难。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祷告中托住他，我们在教牧联会中也经常为杨牧师祷告。但愿我们能够学习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分担别人的重担，成全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今天是进入第三讲。那在过去两次的信息中，兄弟已经跟大家分享有关为什么保罗认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令人感恩的教会。那么在第二次的讲道中也提到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愿。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有关效法基督榜样这个课题。请大家一起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你们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哦。上面屏幕上都有把经文打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请大家低头，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不但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存一颗渴慕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上午这一段分享和领受信息的时间向你仰望交托。我们求你高牧你仆人的口，求你圣灵亲自充满使用他，让他能够把你话语中的真理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也让我们会众能够再次从你话语中的帮助的喂养的建立。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治愈的运行，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主任能够参加南区正道堂25周年的堂庆，心中感到非常的欢喜快乐，看到神的信实和带领，看到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中心的服事，南区正道堂前面的道路充满光明。但愿神继续赐福，让更多人因着南区正道堂而认识主耶稣，因着南区正道堂而在生命里头不断被建造起来。今天早上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查考腓立比书。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头十一节，这里呢就讲到保罗他怎样再次劝勉腓立比教会，怎样大家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同心。看样子教会里面同心永远是一个challenge， 永远是个挑战哈。 譬如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头几章，保罗就特别为着教会里不能同心、不能合一的问题写了很多劝勉的话。那么虽然腓立比书已经比虽然说已经比哥林多教会已经好多了，成长的多了，可是保罗再一次还要再提醒他们，当他们在一起敬拜主、侍奉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同有一样的心思、同有一样的意念，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教会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心的问题呢？主要是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神给我们不同的个性，神给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神给我们不同的做事的方法。所以呢，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侍奉主的时候，难免就会有很多意见的不同，甚至彼此的冲突。所以呢，兄弟在过去牧会的经历当中，常常为着弟兄姊妹教会不能合一心中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或者说也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要在主里面彼此同心。那么经过好多年的思想，我就想说，为什么教会不能同心或者不能合一呢？主要是因为刚才已经说了，神造我们个人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关于基督徒的得救和成圣，我们就会看到说，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变得像基督一样。所以在英文的属灵书籍里面常常会提到 Christ-likeness 这个字。那么读了很多书以后，我就发现原来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最终的目的就是大家都要追求像基督。所以呢，如果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工们大家都能达到像基督的那个程度和地步的话，那教会的合一就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像基督，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相同的地方要多于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教会能够合一就比弟兄姊妹灵命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要容易得多。所以呢，今天上午当我们在查考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就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基督徒效法的榜样。当然我们要效法基督有很多很多应当学习的、应当效法的。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从中就挑选三件事情、三样我们应该学习的，从基督身上我们应该学到的一些美德哈。那头一点呢，我们看到在保罗所写的这段话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学习存谦卑的心。在第三节那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讲到谦卑呢，后来在下面的几节经文当中就给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设立的谦卑的榜样。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什么叫谦卑呢？什么叫谦卑呢？可能很少人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谦卑这两个字经常在书本上、在讲台上提到，所以呢，我们一般很少会去想谦卑到底是什么。有人解释说，谦卑呢，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另外也有人解释说，所谓谦卑呢，原来有平凡、低微和降低身份的意思。中文有两个形容词，那么这两个形容词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两者之间都没有分清楚。一个呢叫谦虚，一个叫谦卑。那讲到谦虚还有谦卑，在英文这两个呢都把它放成 humble。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这两个形容词之间有什么分别的话，确实是有分别。什么叫谦虚呢？这是一般教外的人他们所常用的一个名词哈，对不起，形容词哈。什么叫谦虚呢？有一天呢，我在一个人家里墙上挂着一个书法哈，上面呢就特别讲到什么叫谦虚。 上面写说，所谓谦虚呢，它是这样 形容说，锋芒可以不用太露，给别人一般如沐春风的温馨，名气可以不用太大，给自己保留随意任性的自由。当我仔细思考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谦虚带有 一些虚伪的成分在里头。所以呢，圣经从来不用谦虚这形容词，而是用谦卑这形容词。那么什么叫谦卑呢？刚才稍微提了一下，它呢不同于谦虚，简单的说，谦卑是不骄傲的意思，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真的算不得什么。至于跟别人比较的话，虽然在某方面我们也许比别人强，可是我们都各有自己的缺点和盲点。尽管有些人很有学问，很有钱财，很有地位，很有才干，很有本事，可是在某些其他方面呢，他们却不如别人。古今中外，许多非常有成就的人，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经过多年的思考，我发现原来谦卑也是一个人生成熟，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一个人他人生的经验越丰富的话，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谦卑。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谦卑。主耶稣他虽然是神，却愿意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就像保罗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强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他受了约翰的洗，他虽然没有罪，却请约翰为他施洗。他3年多在地上传道，经常和罪人一同坐席，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他。耶稣基督他不但道成肉身，他谦卑地来到世上，住在人中间，他也教导门徒要学习谦卑。他对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也提醒门徒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外在的虔诚只是为了求自己的荣耀和称赞，他们的虚伪门徒们一定要避开。而且主耶稣也劝他们说，劝门徒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伟大，你们中间谁伟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反自高的，因为反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不但用话语来教导门徒要学习谦卑，主耶稣他也用行动来给他们设立榜样。在约翰福音13章那里讲到，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洗门徒的脚。彼得对主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然后主对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于是彼得对主说，主啊，不但我的脚，手汗头也要洗。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谦卑呢？除了是因为我们在神眼中看来非常的渺小，除了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弱点，也是因为他是我们在教会里跟弟兄姊妹彼此相处一起搭配侍奉必备的条件。我们在教会里和弟兄姐妹彼此相处，需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彼此相待，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最怕的是别人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不但在神眼中看为宝贵，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人的眼中受到尊敬。一旦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就会拒绝与别人与他人来往。所以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谦卑，就不能被别人接纳，不被人接纳的话，你就无法与别人沟通，无法与别人沟通，你就什么事也别想做了。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谦卑 互相尊重，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好了，大家团结一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其实这些道理非基督徒他们也都明白，我们基督徒呢更当如此。最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若想蒙受神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凡事顺利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保罗劝我们说，不过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他知道，因为保罗知道，当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互相比较，谁比谁更有学问，谁比谁更有钱，谁比谁更有本事，谁比谁更有恩赐。可是当我们互相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些 hurt feelings， 有些人他们心里就会受到伤害。还有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学到谦卑的功课的话，他就很难在生命中不断的有长进。英文有人这么说了一句话，他说 A bloated ego will make you miss out on fantastic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learning。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中肯，非常非常恰当。真的，好多时候我们常常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能够怎样来形容这件事呢？我给你们看一张图哈，下面有张图是吗？对，一只猫，它照到镜子，它看到镜子里面是一只狮子哈，哇，真的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可是我们在实验中是何等的渺小。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事，有很多的才干，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缺点和短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学习谦卑。可是我们学习谦卑有什么秘诀吗？我想秘诀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那里所说的，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心情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所以呢，我们如果能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话，自然就会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要做无私的人。在我们的 bulletin 上面呢，我把那个字序稍微颠倒一下哈。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讲到我们要从基督身上学到无私的功课。第七节那里说，凡道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他降世为人，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而且看到他何等的谦卑。而他的服侍和代死给我们看到他的无私。那这里虚己这一段经，这一节经文所用的虚己，中文虚己这两个字呢，原文有倒空自己的意思哈。在希腊文呢，他用这个 ekenosin 或者 ekenosin， 它的字根是 ekeno， 它的意思是说把自己倒空出来。中文不是有一个成语说满则溢是吗？心中如果充满了很多东西，它就会溢出来哈。那么问题是，好多时候一个人心中充满了自己，而不是神，而不是别人。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要劝我们说，按我们人天然的本性，我们常常是心中充满了自己哈。可是呢，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我们既然愿意跟从基督做他的门徒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倒空自己。那么倒空自己呢，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呢，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可以把它翻成几种不同的 翻译哈，有的人把它 翻成 He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或者 He made himself void 等等。所以呢，所谓虚己，就是把自己从我们心里呢，把它通通倒出来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保罗呢，在这里就以耶稣基督做我们效法的榜样，而且劝勉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把自己完全倒空出来。因为虽然主耶稣与神同等，虽然主耶稣他是跟神是一，他是一体的，三位一体的嘛哈，圣父、圣子、圣灵。可是呢，他却愿意道成肉身，披上我们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传讲天国的福音，到处医治病人，而且叫人从死里复活。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求自己的荣耀，乃是完全为了父神的荣耀。他原是那万有的主，但为了传天国的福音，他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自己的家的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曾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是人死没有枕头的地方。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里说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然主耶稣的虚己不只是限于他放弃在物质方面和肉身上的享受，也包括 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他的生命，他的性命，最后都把他摆上，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放下自己。可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可是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感谢主，虽然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并不是说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如果主耶稣他如此教导我们，表明说我们可以做到舍己的功课。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在保罗身上也看到那种虚己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愿认识基督，他愿全心全意的爱神，爱耶稣基督，所以他能做到完全虚己，完全舍己的地步，做到那个地步。他不但口里这么说，他甚至向罗马的教会表白他的心意。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他特别讲到他为以色列民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尚未得救感到万分的焦急。他在写给罗马信徒的书信里面写了一句非常非常感人肺腑的话，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开，我也愿意。他多么希望看到他的骨肉之亲以色列百姓都能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他爱他骨肉之亲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自己失去神的祝福并且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找到像保罗这种人，这种倒空自己或完全无私的心，也让我们看到伟大的神的摩西。你们还记得当他从西奈山上带着刻有十条诫命的石头下来的时候， 看到百姓在那里欢呼跳舞，在那里拜金牛犊的时候，他就大发烈怒，他将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不但如此，他因为百姓转去敬拜偶像，他就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命令，立位的子孙用刀杀了那些拜金牛犊的百姓的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人一共有3000。摩西为此痛心疾首，回到神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为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这句话不是一般人可以说出来的。除了主耶稣，除了保罗，除了圣经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种虚心，这种倒空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吗？确实是很难。但我想给你们举个例子，让我们稍微看到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完全把自己放下，完全倒空自己，为了是要别人的益处，为了是要叫神的荣耀。有多少人还记得铁达尼沉到海里去是哪一年的事？1912啊。铁达尼沉到海底里去这个事情是古今中外一个特大的新闻哈。而且有很多人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研究，为什么那么 the unsinkable boat 怎么竟然会沉在海里面？而且当这一艘大船沉在海里的时候，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有很多人他们去做一些 research， 那么从他们所 research 当中所得到的一些信息，看到一些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在那2000多乘客当中，有一位名叫 John Harper， 他是39岁，太太已经离开世界的一个官夫，是吗？中文叫官夫，鳏寡的鳏哈。他呢有一个6岁的女孩叫 Nina， 那是他们两个一对妇女，他们就上了铁达尼号。那么在大船出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就像图片里面所看到的，很多人他们都逃命。那么可惜那时候船上的那些救生船呢不够给所有的人用，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只好跳到水里面去。根据我所查考的一些资料，大概不到一半的人他们上了那些救生船，另外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呢，他们只能跳到海里去。那么有的呢就抓住一块大的木头，就在那里漂浮在水面上。那这位 John Harper， 当他跟女儿面对这么一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也看到救生船呢不够给所有的人用的时候，他就给他的女儿个拥抱，他说，你先上那个船，因为船不够用。所以呢他的女儿呢就上了那艘船，那个救生船就被救活了。那么当他送了他女儿上了那个救生船以后，他就回头对众人说，你们当中所有的妇女儿童还有还没得救的，赶快上救生船。那时候可能只剩下一两艘，我不知道。那么当大船沉到海里去的时候，这位 John Harper 呢，有人就看到他在海面上，在那里赶紧在那里，就说很用力的在那里有希望能够抓到一块大的木头，能够逃过一劫。 可是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他所想到是那些浮在海面上许许多多还没有得救的非基督徒。所以他就找到一个人，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说，朋友，你得救了没有？这位朋友告诉他说，没有，我没有得救。所以呢，这位 John Harper 就赶快把基督的福音告诉了他，并问他说，你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他说，我不确定我愿不愿意接受基督，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所以 John Harper 他感到很失望，他就游到别地方去。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游回到那个人，就问他说，你现在得救了没有？你要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得救。感谢主，那个人他几分钟经过思考以后，他后来对 John Harper 说他愿意得救。所以 John Harper 就跟他一起祷告，帮助他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之后 John Harper 就拿他身上的救生衣交给这个人说，你穿上救生衣，因为你需要这件救生衣比我还多，比我还需要。所以呢，他就给那个人穿上，那个人就继续浮在海面上，他自己呢不断的继续用力的希望能够找到一块大木头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抓住，可以浮在海面上。可是他因为水太冷了，而且他在水面上时间也蛮长的，最后他就没顶了。4年之后，那些逃生的人，铁达尼号船上逃生的人，包括坐到救生船的那些人，他们都被召集在一起，他们各自分享当初铁达尼号乘船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事情。这一位因为 John Harper 而信主的人，他也在那里，他就分享说， Alone in the night with 2 miles of water under my feet, I believe I am John Harper's last convert. 他就把他怎样因为 John Harper 向他传福音，而 John Harper 自己呢，他沉到海里去，他心中万分感谢神，也万分感谢 John Harper。 因为 John Harper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让这一位朋友能够有救生衣，能够逃生，他心里感到非常感谢神，也感谢 John Harper。 从这件小小的事我们看到 John Harper 他心中所想的不是他自己，不是他个人的需要，不是他个人的前途，就是当他在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他所想的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想世界上很难找到像 John Harper 这种人。我相信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们那时候都在抢了上了救生船，抢着拿一件救生衣哈，别人沉到海里去，我们就管不了他们。可是 John Harper 他真的是一个已经完全虚己或者完全舍己的一个人，为了要叫别人能够蒙受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不但要效法主耶稣的谦卑，不但要效法主耶稣的无私，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的顺服。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第三点，根据第八节那里说的，那里说，基督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实顺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员工顺服主管，兵丁顺服官长。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教导我们怎样顺服他们，还有顺服课堂里的老师等等。顺服永远是我们一生需要学的功课。而当我们想到 顺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想到不是所有的顺服都是那么难哈，有些顺服是很容易的哈。譬如父母叫我们去扫地洗厕所，这很简单。可是好多时候别人叫我们，或者当神叫我们顺服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不顺服的例子哈。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哈，都有看过那些，都有读过那些许许多多不顺服的例子。人类历史上不顺服的例子是发生在伊甸园里哈。神对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亚当夏娃就偏偏不听神的话，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才有今天这么一个邪恶混乱的世界。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时候，神接着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的军队说，打仗的时候不可取当灭之物。可是偏偏有一个名叫亚干的人，他因为贪财，他又有贪财的心，所以在敌人的营中看到一些宝贵的东西，就自己把它拿，就收下来藏在自己帐篷的地底下。扫罗王率领以色列的军队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神吩咐他要将亚玛利人和一切牲畜都灭绝，可是扫罗偏偏留下了亚玛利王的性命和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扫罗因为屡次违背神的命令，他不顺从神的吩咐，最后神也放弃他了，让他死在腓力斯人的手中，把他的王位交给大卫。撒母耳见扫罗屡次违背神，背逆神，他说了一句感叹的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吩咐先知约拿往尼尼微去，尼尼微城去传宣告神的审判，可是约拿却偏偏不听神的话，上船往他市去。神要他往东边走，他往西边走，结果神把他让他被船上的人丢在海里，被吞在大鱼里面，他在鱼肚子里三天，最后神让鱼把他吐到那个岸上，那时候约拿才乖乖的听从神的话，往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为什么顺服神会那么的难呢？我想是因为我们都想维护捍卫自己的自由，神给我们每个人自由意志，而我们呢就想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常常是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说对我们没有利益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时候基督徒很难顺服神。真的，我自己也经历过，我16岁信主，17岁蒙召出来献身传道，18岁开始念神学。听起来哦那么容易哈，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一听到神要我出来献身传道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因为那时候我正好高中毕了业，准备报考一所理工学院，希望将来当工程师，能够有一份好的收入，能够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可是偏偏那时候神呼召我要出来献身传道，那我对传道的生活相当的了解，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我父母是教会的，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侍。 我就看到当一个传道人不容易，当一个牧师不容易，生活非常艰苦，还有教在教会里所遇到的问题不是一般人所遇到的。我是看了一本边云波弟兄写的小书，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想你们都听过边云波的名，还有他所写的这本书。那本书的最后一页末了有一首圣诗的副歌，说这是十字架道路，你肯不肯走这一个。我一般念了一本书就扔在一边，就不去想它了。可是那一天把书扔在一边的时候，那最后那一首诗的最后一页那一首诗的副歌不断的在我耳边回响，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诗呢？这首诗不是说我没有唱过，我都熟得不得了，可是为什么那时候读了那本小书以后，这声音不断的在我耳边回响，我就一直想把它忘掉。可是第二天呢，声音又回来了，第三天又回来了，我就心里很纳闷哈，我很纳闷，以前没有过这种经历，为什么那一次读了那本书就有这种经历？我就心里就想了很多问题哈，是不是我自作多情啊？或者是不是神真的在呼召我啊？如果是自作多情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你不要去想它嘛。可是呢，如果是神他呼召我的话，那事情就严重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真的在呼召我吗？不会吧，为什么要找我呢？你找别人吧，别人比我更有恩赐，比我更有口才，比我更有本事。可是神就不回答我。那首诗歌的副歌不断在我耳中回响，过了好多天，我心里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位传道人，就是唐崇荣牧师哈。为什么我去找他呢？因为我是参加一个少年营，听他讲到信主的，所以我非常尊重他，我非常尊敬他。我就去找他，我就告诉他说，我怎么知道这是我自己自作多情，还是神真的呼召我呢？他就很有智慧的回答我说，哦，那很简单，如果是自作多情的话，这声音自然很快会消失的。可是如果是神在呼召你的话，这个声音会一直跟着你的。你可以用时间考验。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啊。我就决心说我要用时间来考验哈。我想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考验，看看这声音会不会离开我。这声音天天跟着我。一个礼拜跟着我，两个礼拜跟着我，三个礼拜跟着我，不到一个月我就投降了。I gave up。 有天晚上我就跪在我的床边说，神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想应该是你在呼召我吧，是吗？我跟神说，神啊，我跟你说了不要找我，去找别人了，别人比我更有恩赐，比我更有才干，比我更有口才，为什么你不找别人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正要报考理工学院，我将来想做一个工程师，我想过一个安逸的生活。神没有回答我，还是那条副歌不断在我耳边响。那我心里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不断地听到这声音，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当一个传道人不容易，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不是一般弟兄姊妹会经历的艰难，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严肃。神没有回答我，最后我怎么办呢？我就跟神讲条件了哈，我跟神讲条件，神啊，如果真的你要我出来传道的话，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今后我这一辈子我所有的需要，我所有的问题，你都要替我解决。哎，很奇妙，我这样跟神讲条件以后，那个声音就停了。为什么呢？神不再搅扰我了，他已经接受我的条件了。 所以呢，我就决心就不去念理工学院，我就直接报考圣经学院。所以我刚才说了，16岁信主，17岁蒙召先生传道，18岁开始我就念神学，就在印尼的一间圣经学院，一间神学院念神学。那间神学院的副院长还有教务主任是唐崇荣牧师的弟弟，叫唐崇怀牧师，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啊。所以呢，从1968年到现在，整整有50年的时啊，69年念神学，69年到现在，整整有50年的时间。我回顾过去50年，我从来不会后悔。为什么？那一天我顺服神的呼召，神的旨意，先生传道。因为我看到，确实神他是一位守约的神。在过去50年当中，我一切的需要，我一切的问题，神都为我一一的解决，感谢神。你说顺服神能不能很难？真的很难。因为常常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跟我们的意愿相违背。所以呢，虽然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今天我是工程师的话，不是很好吗？后来看看一些人，他们虽然在他们的事业上很成功，可是不见得他们生活心中有满足有喜乐，不见得他们生活很美满。相反的，看到很多愿意顺服神，愿意把自己献上为神使用的传道人也好，宣教士也好，或者带着侍奉的福音工人也好，我们看到他们越侍奉心中越充满喜乐。真的，神是不亏待人的。是我失去了我当工程师的福气，但是神把更大的福气给我，让我看到无论到哪里去布道或传道布道和我讲道，就看到很多人因着我的服事而认识基督，蒙恩得救，也看到弟兄姊妹因着我所传讲的神的道而得到帮助，我心中那种喜乐实在很难形容。所以呢，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是很难，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原来紧紧抓住那些东西。但是神是公义，他是怜悯，他是满有慈爱的神，他永远不会亏待我们。虽然我们失去一些，但是神把更多的福分会加给我们。哈利路亚，阿们。所以顺服神永远是不会错的。我也听说好多后来也是先生传道的，他们原来也是一样的挣扎，他们甚至像约拿一样，他们就逃避神，抗拒的抗拒，逃避的逃避。不过后来还是像约拿一样，神把他们抓回来了。有这种例子啊。像这些人呢，他们走了一段冤枉路，那何必呢？如果我们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乖乖的，我们马上就顺服神，不是很好吗？真的很好。刚才说了，保罗就拿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基督徒效法的榜样。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学习像基督，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能够维护那种邻里的合一。只有当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变得像基督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我们彼此间的分别，或者说我们可以在异中求同。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想法等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因为学习像耶稣一样，我们能够彼此谦卑的在神里面彼此顺服，而且把自己完全放在一边，教会自然就会合一。我相信南区正道堂你们都已经学会了这一项功课。那些还在学习的，希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因为弟兄姊妹大家彼此合一 合一呢，教会会更大的赐福给教会。我刚才说了，上主日参加你们南区正道堂25周年的堂庆，心中感到非常的兴奋，感到非常相声，非常感恩，因为看到在过去二十五年来，神的心事、神的福气临到你们身上。我的祷告是，在未来的25年，甚至50年，甚至100年中，我们要看到神更大的祝福临到南区正道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临到南区正道堂，在过去25周年，看到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也使用他们能够忠心的同心合一的兴旺你的福音。有好多人因着南区正道堂而蒙恩得救，受洗归主的名下，而且在南区正道堂能够大家一起学习做你的门徒，大家彼此搭配，一起来侍奉你，一起来宣扬你的福音。我们为此感谢，求你将更大的祝福赐给南区正道堂，在未来的年日中更为你所使用，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